大家好，我是 NK 郭俊宏。如果你也对配息投资有兴趣，那么绝不能错过我的玩转配息节目。这里将为你提供深入的配息投资策略、及时市场分析，以及利用配息基金和 ETF 创造可预期且持续性的现金流收入。我最新的书籍《最强配息型 ETF 全攻略》已经在天下杂志出版喽！现在只要订阅玩转配息年学习方案，就可以免费获得新书一本，让我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点击叙述栏连结，立即加入，开始你的配息投资之旅吧。
好好听 FM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平秀玲。3月18号的今日评评里，谈谈上个星期五发生在立法院的总质询开天窗事件。那这个对立法院的立委们来讲，恐怕是一个震撼教育。那整起事件呢，当然发生在这个星期五下午总质询，那因为没有半个立委，在2:30总质询应该开始的时候到达议场，现场空无一人。不过呢，行政院长陈建仁已经率阁员到了立法院等待备询了。那总质询是要由这个陈建仁带着所有的部会首长到立法院接受立委的质询，因为你不知道今日的立委会质询哪一个部门、哪一个部会哦，所以基本上是全员要到齐哦。那陈建仁率着所有的阁员2:30准时在立法院议场等待立委总质询，但是从2:33开始呢，韩国瑜院长就开始唱名哦，依照顺序唱名。那第一个排定的质询立委原本是民进党的陈亭妃，但是他临时改成书面质询，于是就继续往下唱名哦。那每一个名字点三次不到就再点下一个，那这个跟大医院里头这个门诊挂号是蛮接近的，就是呢过号就继续唱名下一号。那没想到呢，六个民进党立委都唱完名了，还有其中一名国民党的立委哦，6+1七个人都唱完三次名，但是呢仍然没有任何一位立委到达现场哦，于是韩国瑜就宣布了休息。那这个就是立法院上个星期五总质询的开天窗事件哦。那开天窗事件发生之后哦，那这个民进党的六个立委哦，气扑扑的跑到立法院院长的办公室要找韩国瑜理论，怎么可以没收他们的质询权呢？那为什么他们没有在2:30的时候准时出现在议场依序上台质询总质询呢？这六个立委呢说，过去的惯例啊，都是快到他的号码的时候，他就会在助理的通知之下来到议场哦。那这一次哦，引发整个骨牌效应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排名下午第一号的陈亭妃哦，临时改成书面质询哦。那这个陈亭妃的时间变成书面质询，以至于让后面的这个时间都往前压缩了。那至于陈亭妃为什么改成书面质询，现在也出现了罗生门呢？那陈亭妃呢，坚持啊，她原本是上午12:00之前的最后一个质询的立委哦，因为她是跟邱毅莹换过顺序了，所以她是上午的最后一个。那不过呢，立法院的议事处通知她说，因为立法院长韩国瑜有接待外宾的行程，所以呢他必须要被改到下午质询。那于是陈亭妃说，因为改到下午，所以他就无法出席，改成了书面哦。那这件事情呢出现了罗生门事哦，这个在陈亭妃说立法院议事处通知韩国瑜要接待外宾，所以他必须改下午之后呢，这个立法院长办公室、韩国瑜办公室哦，立刻对外说明哦，当天并没有任何院外的行程哦，就是没有接待外宾的行程哦。至于为什么会有接待外宾的说法，导致陈亭妃必须改成下午，那看来呢，星期一啊，包括了韩国瑜，包括了议事处，包括了陈亭妃，恐怕会有一场公开的大对质哦。那到底陈亭妃为什么会被改成下午质询，以至于呢，她临时改成书面质询呢？那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六个被跳过过号 以至于无法质询的民进党立委现在宣称他们绝对没有迟到。那洪生汉说他到达议场的时间呢是2:36、哦、那不过呢韩国瑜是从2:33开始唱名的。事实上在这个表定的时间呢、哦、下午总质询开始的时间是2:30、哦、也就是说2:30之前陈建仁跟所有的内阁阁员都会坐在议场等立委开始总质询了、哦、那韩国瑜已经晚了3分钟2:33才开始唱名哦。那洪生汉说他赶到议场的现场的时候是2:36哦，但是他坚持他没有迟到。那2:30开会2:36到，他坚持没有迟到的原因是议事组的人员有通知他、哦、以他的这一个排序他很有可能是3点、哦、建议到场时间是3点、哦、其实有在大医院看过病的大概都知道这个挂号的时候、啊、它上面会有建议到场时间、哦、那建议到场时间跟实际会发生的时间常常是差了108,000里、哦、这个一般在这个医院奔波的人大概都有相关的经验、哦、不过呢这个立委诸公们可能过去都被议事组伺候的非常好，建议他3点到达，那原则上3点到达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哦、那这一次呢是因为在议场现场、哦、一个立委都没有，以至于呢没有人可以喊出暂停，也没有人可以喊出休息、啊、那韩国瑜是以主席身份自己突然喊暂停跟休息好像也蛮奇怪的。那这个现在看来哦，就是民进党立委更小登雄启被过号无法质询之后呢，怪给这一个韩国瑜唱名的速度太快哦。但是他们没想到的是哦，如果不这样子快快的结束的话，枯坐在那里苦等立委的行政团队哦，不是也蛮无辜跟冤枉的吗？那现在呢，这个柯建铭啊，老柯出来定调、哦、说呢，这一次有错。就是议事人员的错，议事人员的通知不够这个灵活。比如说洪生汉被通知的是3点哦，那他2:36冲到议场，没想到已经唱名结束了。那这个所谓的议事人员必须要通知立委，那他们的通知能够精准到哪个程度，这个责任呢、啊、到底是要由议事人员来负担呢？议事人员还要负责当这些立委的保姆们，帮他们安排他们的这个出席的这个时间，还是每个立委办公室都有这么多助理，他们不能够自己去安排这个立委必须要出现在议场的这个时间吗？事实上比较资深的立委都知道，像这样子的一个总质询呢，就是担心现场一个立委都没有，所以呢其实呢各党团在自己的这个党团的立委有要质询的时候，其实都会排值日生啊。那值日生在议场的主要的工作就是看现场的状况啊，如果呢这个大家迟到没有办法赶上原本的这个行程的话，至少还可以举手表达先暂停休息，找人去把该来质询的立委给找出来，找到议场。不过这一回啊居然没人盯场哦，民进党有6个立委要质询哦，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值日生，没有任何一个盯场的党团派出来的干部或者是立委在现场控制相关的这个流程、哦、那这对民进党团过去的这个处理惯例来讲似乎呢也是不太一样、哦、那这一次就是一连串的状况同时发生才会引发这个骨牌效应、哦、那柯建铭现在是要检讨议事人员、哦、那在星期一陈亭妃也要跟议事人员对质、哦、那这一次的议事处会不会是韩国瑜就任立法院院长之后呢第一个开刀的总务处之后、啊、第二个被开刀的这一个是议事处、啊、那目前看来议事处的人员恐怕都要挫了蛋、啊、那这个定调议事人员有错才会造成这个韩国瑜没收这个质询权这件事情、啊、老柯虽然这样子定调，但是还是很多的民进党立委呢认为这件事情韩国瑜应该要这个负责任哦，韩国瑜不应该要在2:33开始唱名而且过号就休息哦，应该要等到迟到的立委出现才行啊。那这个开天窗事件之后呢，甚至民进党立委这个 郭国文还呛下哦，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民主基金会的董事长哦，就不要给韩国瑜做了。那这一种幼稚的威胁恐吓啊，那恐怕对民进党的政党形象啊，会是一个负面的这个效应哦。那民主基金会的董事长，由立法院院长来担任呢，是一个过去的惯例哦。而且民主基金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国会外交哦。那国会外交不是由国会议长，不是由立法院院长来做，找一个其他这个不管是其他的部会或是其他的这一个身份背景的人来担任民主基金会的董事长，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那用这个方式来呛这一次的总质询开天窗事件哦，可以说是非常的荒腔走板哦。那只是说这一次的这个开天窗事件也代表就是韩国瑜对于议事规则啊，未来都要采取硬解释啊，就是呢所谓的这个惯例，所谓的给立委方便，让这个立委啊在这个立法院里头可以说是被伺候的这个非常好的这个状态哦，恐怕未来心态上可能得有点调整啊，未来立委不见得是老大。而且这一次的风波之后可以发现呢，其实民意的风向大部分都是支持韩国瑜的，就是严格遵守议事规则开议时间哦。那这个其实回去对照这个民进党立委啊，之前在这个立院的龙头选举隔天之后就在计较韩国瑜第一天有没有在早上九点的时候进办公室上班哦。那那个时候呢，立法院都还没开议啊，只是选出了立法院院长之后，民进党立委呢就在那里大动干戈的说韩国瑜翘班呐、啊，第一天没进办公室上班呐、啊。那这次总质询啊，两点半开议啊，那2:36才到议场啊，却说自己是提早到达哦。那对照之前要求韩国瑜在还没开议当选院长的隔天早上九点要进办公室的这个标准啊，那的确可以看得出来哦，民进党的双标在这件事情上面要得分，显然是非常的困难哦。以上今天评评理，谢谢收听。